建立在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我们身处的这个大自然和被造界。那么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来看这个大自然，那么我也会称之为被造界。那么大自然其实把被造界的范围缩小了，但是呢大自然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亲切。但是作为被造界，其实这个范围包括大自然，更是也是超过大自然。那么我接下来我可能有时候会说是大自然呐，或者自然呐，有时候也会说是受造界，大家能够清楚这个意思。那么圣经从旧约和新约呢，事实上都谈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的来面对大自然，面对这个受造界。那么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这整个的大自然、宇宙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神是靠他的话语或者靠他的道来造万物所以这是我们对大自然一个最基本最前提性的看法，就是一切是被造的是被创造，它不是偶然出现也不是就是一个偶然的大爆炸呀，一个偶然的无规则无规律的碰撞产生它是被创造。任何东西被创造就包含着它的价值，它是有价值的它才被创造，或者是它是创造出来的，那它就一定有价值然后呢它是整个大自然是被造的，也表达它是有目的性的，有目的性的存在。任何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包含着目的性孕育着目的性。那么有些人就会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也会定什么在制造业去就是从业那么在一个商品的制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某一个环节或者是某一个零件它只是暂时性的存在比如说我以前我在汽车行业，比如说你要制造这个发动机它的这个气缸的缸体那你在刚开始造这个钢琴这个模具的时候呢，你可能上面要造一个什么的一个小固定环呐，或者是小定位的一个孔但是呢随着这个钢琴慢慢造成的过程中，这些固定环就不需要了，你就会把它去除掉或者这个固定孔也不需要了，你就要把它填充起来。那有人就会说，那这些东西它有没有价值呢？它依然有价值，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价值并不是不能说它只是暂时性有价值就是它没有价值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大自然的看法，就是上帝造万物，首先万物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不是无意义无目的随机的出现的无论是大爆炸，无论是大碰撞，就是今天这种各种各样的理论，它其实包含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一切的出现是无价值无意义无目的的这是与圣经的教导是不相符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万物就表达万物是有价值，万物的存在有价值，万物的存在有目的性，无论这个目的是暂时性的目的还是有长远或者永恒永远的目的，它一定有目的。那么上帝造的万物呢，创世纪也告诉我们，圣经的第一卷书上创世纪告诉我们，神看这甚好，神看这很好，然后尤其是造人了之后，神看这甚好，所以万物是美好的，这是我们对这个大自然的看法，是美好的。那么这个美好到底是什么具体的含义呢？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很美很美，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说它美是不是它的比例它的什么颜色之类的。那么对于万物的美，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次序的美， 因为圣经反复提到神造万物是各从其类啊，它是有次序，次序是美啊，次序是美。我们看上帝所造的整个宇宙万物，这个星体的运行呐、啊，或者是这个一切都是有次序，一切都是有规律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审美的一个基础。我们基督徒看混乱不是美啊，我们基督徒看次序是美，因为上帝看他所造的，上帝是按着次序来造，上帝说这是美啊，第一个是次序。那么接下来呢，次序带下来的呢就是正义，正义或者是良善啊。所以我们说魔鬼撒旦他是堕落的天使，他是不守本位的天使。所以魔鬼撒旦是一个恶，为什么说他恶呢？因为他不守次序，他不守啊。上帝魔鬼本来是这个天使长，哎，但是他说他要升高，他要升为至高，他要与神同等，哎，他是不守本位，他不守这个次序，结果他是堕落。堕落呢就是混乱，堕落就是不公义，就是恶，恶的对立就是义善，或者说善啊，或者是义的对立就是不义，不义就是恶。那么上帝所造的万物，第一它有次序，第二次序就有正义有义啊，你不守次序就是恶，就是不义啊。那么有次序有义，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美。那么这个美里面包括次序，包括正义，最终还包括什么呢？爱啊。任何东西它你会发现啊，你哎，现在不是那个肖钢琴大赛，那个肖邦大赛就是比赛结束嘛，就是找到了新的这个大赛的冠军啊，是个年轻人啊。那么有时候你听这样的一些钢琴曲啊，你会感动啊，你会觉得哇真好听好听。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会听到感动呢？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好听呢啊？为什么好像你跟这个音乐有心灵的共鸣呢啊？其实你从这里面体会到这种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呢有很丰富很丰富的情绪啊，感情。但是呢真正让这一切东西美起来的就是爱啊，就是爱啊。那么上帝所造的万物它有次序，然后次序表达了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不良善的。那么混乱打破次序就是堕落，对于魔鬼来说，对于人来说就是不守本位，不守次序，那就是丑陋，那就是堕落。那么接下来神看这一切都美，美里面有次序之美，有正义之美，更有这种爱，更有爱啊，上帝很喜悦他所创造的，那么神爱他所造的，那么神尤其爱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啊，这种爱在里面，所以让这一切都美起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万物的一个态度啊，这是旧约告诉我们，上帝造万物，上帝的美好，对，上帝的美好，上帝所造的万物也是美好啊。这个美体现在有次序，有正义啊，有爱，有美。那么当然了，它有价值，这一切是有价值，花花草草，一草一木啊，一虫一鱼都有价值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啊，神是人是在一切被造物当中最特殊最特殊的，上帝只是把他的形象用作造人啊，上面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啊。那么当上帝造人之后呢，上帝对人说，在创世纪1:28，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在创世纪2:15，圣经说，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上帝造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然后人在这个被造的世界当中，被造物当中，人成为上帝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世界 来管理大自然。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大自然的看法，人作为上帝的代表，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个大自然，或者说作为上帝的管家，作为上帝的管家来管理这个大自然。那么人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统治者或者说管理者，但是不能说是主人啊，不能说是主人。就好像你的这个一个公司的这个总经理总裁，是不是啊？他管理这个公司，他甚至用另外一个词，他统治这个公司，但是呢他并不真正的完全拥有这个公司啊，因为他可能还有董事啊，还有什么什么在他后面啊，但是呢他是行使权力。人就是这样，人是大自然的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但是人不是大自然的主人。那么人对大自然的管理也好，统治也好，最终呢要向主人交账，就是上帝交账啊。这是圣经教导我们作为人应该怎样的去面对大自然，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呢，大自然呢，或者具体的说，这个地球不是人的财产，不是人所所有的，但是被人所管理和统治。那么既然不是人所所有或者拥有呢，人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主造物主的心意来对大自然进行管理或者进行统治。所以呢，人不可以呢就是肆意的，就是专断的，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掠夺大自然啊，去这种破坏大自然。人不没有权利这样做，虽然人是管理者，人是统治者，但是人仍然没有权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掠夺去破坏大自然啊，因为人不是大自然的主人啊。这是对，只有神是这一切的主人。那么这是旧约圣经所教导我们。然后呢，旧约圣经呢也教导我们，上帝造人，把人放到伊甸园里面，这园子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人在这个园子里面是有任务的，就是要管理要这个园子中被造的一切。那么上帝只给人一个命令，就是不能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一个命令表达什么呢？表达是上帝是唯一知道什么是对人有益处的。上帝是唯一知道什么是对人有益处的啊！所以上帝告诉人，你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对你是没有益处，这个会害了你啊！这个对你没有益处，上帝是知道，而并且他是唯一知道。但是自从人很遗憾，我们都知道人堕落犯罪嘛，人不顺从神嘛，那么人堕落犯罪的一个表现就是人认为我也知道什么对我有益处啊，人认为我也知道什么对我有益处。所以呢，这就成为整个人堕落犯罪的开始。人不承认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有益处的，人不承认这一点，人说我也知道什么是对我有益处。所以我们从这个亚当的后裔，我们就会看见啊，就是该隐啊，就是杀了他的弟弟之后，他就逃跑嘛，啊，他就在逃跑。那他接下来做什么呢？他会建一座城，坚固的城，啊，然后呢，该隐的后代就会发展各样的科技啊，发展各样的武力啊，啊，发展各样的渔猎呀，什么什么的。那么他们做这一切事情，就是他们来判断什么是对我有益处。啊，我需要一个坚固的城墙，我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武力保护啊，我需要有一个娱乐自己的方式，什么艺术啊、文化各种啊，为什么娱乐自己？所以整个人类的从一个角度看啊，这是人类的发展出这一切东西。那么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就是人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因为人就是按照自己的心中喜好去行了，啊，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好，哎，他就去想办法去得到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让我不开心啊，他就不要这个东西，所以人就慢慢是走上这样的一条路。但是呢， 旧约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是唯一知道什么是对人有益处的啊，所以人要回转，要认罪悔改，来降服在神的主权下面，然后对上帝说，是的，只有你那里才有生命的活水啊，我在其他的地方，这个世界上的水我是越喝越渴，解不了我的干渴啊，都对我没有益处，只有在你那里才有啊，对我生命的益处啊，所以这就是人回到起初，承认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人有益处，这是旧约圣经所教导我们。那么旧约圣经也教导我们呢，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自然已经被人的罪所污染了，所以人堕落犯罪呢，给这个大自然也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带来恶果，也不仅人落到这个罪的后果和痛苦当中，整个大自然也落到这个痛苦当中了啊。我们也会看到大自然也会变得就是很多次序就破坏了啊，就是就像人啊，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坏，因为人堕落犯罪啊，那么大自然之间也是很多关系破坏，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食物链的关系，就是彼此相吞的关系啊。那么神起初的创造其实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啊，比如说圣经描述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狮子跟绵羊他们都可以和平相处啊，这不再是食物链的关系了啊。那么起初上帝的创造的大自然呢，也不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是人堕落犯罪之后打破。那么今天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说，哎，食物链可以保证这个大自然的平衡，是不是？啊，我们觉得好像很有益处，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要承认，其实平衡不是只能用食物链的方式来保持的，平衡有神那里有至高的智慧，有至大的能力啊，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啊，只有食物链才保持世界的平衡。然后现在人们把这个食物链的理论，甚至推广到人类世界当中，就推广到人类世界当中，就是有些人啊他是强者，有些人是弱者啊，这是一种食物链的关系，这如何如何啊？这当然是一种更罪恶的一种推演了。那么这种，把食物链的这种关系推到人类社会当中啊，人们就不叫它人类社会的食物链了，人们叫什么？适者生存，对，或者就是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就是适者生存嘛，强者活下去，弱者就淘汰啊，或者强者拥有一切，弱者就淘汰啊，这其实是一种食物链的关系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切都是人堕落犯罪带来，不仅给自己带来这样的一个可怕的恶果，大自然也是这个样子，大自然也活在痛苦当中啊。这是旧约让我们看到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啊，起初是怎样啊，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是怎样。那么新约同样教导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基督徒应该怎样去面对大自然。首先呢，新约继承一切旧约对大自然对被造界的教导，全部继承，没有任何的反对的地方啊，完全继承。那么但是新约更加明确地指出，今天呢，不仅人活在这个罪带来的痛苦当中啊，大自然也是的，大自然也很痛苦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到夏天啊，或者是夏末秋初啊，我们这里不是到处山上森林要烧大火嘛，对不对？有时候就是我开车路过这些烧过火的一些地方，我看到那些树其实很可怜的，其实很可怜的，树皮全部都烧脱落了，然后就是很惨的啊，就是整个大自然也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当然了，有人也会说，哎，这是一种自然平衡的理论，每年烧一烧，就是大家可以平衡。其实这就像战争一样，是不是？有些人说战争是必要的。战争一定是必要的，那是一种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达成和平，那怎么办呢？最后只能用战争，就是一种不得不的手段，或者一种最后的手段，但是它并不是一个 良善的手段啊，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谈战争就是这样，大自然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今天的很多大自然里面有各样的灾害呀、啊，各样的灾祸啊，这些灾害灾祸确实从某种角度保证了这个自然界的平衡，但是你不能说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它还是痛苦，还是痛苦啊。新约告诉我们呢，大自然第一在痛苦当中，然后这个大自然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呢？仍然是人犯罪给大自然带来的啊。那么在罗马书8:21，那么这些经文呢，我都会放在讲义里面，讲义会放在教会的网站上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看。那么我在这个 PPT 上就没有把这些经文全部列出来啊，有兴趣大家可以到教会网站去看这个讲义，经文上面全部都有的哈。那么在罗马书8:21，圣经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呢，这个被造之物，就是当然人也是被造，但是人得救之后，人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其实也盼望这一天呐、啊，也盼望从这种辖制当中，罪的辖制、败坏的辖制当中，像人那样被拯救出来。因为其他一切被造物也在这个罪的辖制当中，也是在痛苦当中，所以他们也在盼望啊，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罗马书8:22，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大自然也是痛苦的，大自然的痛苦是人的罪带来的，那么大自然也在盼望从这个罪和痛苦当中得蒙拯救的一天啊，就像人得救的人一样。那么这是第二点呢，新约告诉我们，大自然呢获得解救，我们就不用拯救了，就是获得解救，与人的得救是有关系的，与人的得救是有关系。在哥罗西书1:20，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物，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以弗所书1: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在这里，当然，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得救啊，不仅仅只说到人的得救，也说到一切被造物都与上帝和好了，一切的被造物都与基督同归于一了，就和平了，全部和平了，与神和平了，然后彼此和平了。就是一切被造物之间不再是一个相咬相吞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不再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啊，一切都和平了。所以这个怎么会发生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这样的和平，不仅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么有一天整个被造界都会得到解救啊，都会得到释放，从捆绑辖制当中释放出来啊。这是新约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对大自然的看法跟一些极端的环保主义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极端环保主义的看法呢，他们就是用人的办法尽量的去保护这个环境啊，保护这个环境，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靠人的办法永远做不到，永远做不到，因为整个环境的和平，整个环境的恢复，最终是神做成的，神达成，神让这一切被造物与神和好啊，就像人从罪得释放一样，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这个大自然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你怎么去爱惜自己的身体，怎么去爱惜自己的身体，身体还会衰老，大自然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但是上帝可以把我们从一个必死的身体当中拯救出来啊，那么大自然也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大自然的保护，对大自然的这种对待，跟那种极端的环保主义者对大自然的看法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大自然整个，从首先我们看法是这样，环保主义者认为大自然在痛苦当中，我们也认为大自然在痛苦当中，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极端的环保主义者认为，这个痛苦呢，我们人要去解决啊，要去解决。我们基督徒的部分的同意，就是我们是要去解决，但是呢，我们认为人不能完全解决， 啊，但是极端环保主义者他们就向着他们的理想的前进，他们认为人要环保完全的解决就做不到。你我以前现在德国也是这样啊，很多年前啊，我去德国出差，我们还去参观他们那个议会呀、啊、那个议院，他们议会开会的地方我们还去看呢啊。然后他们当时啊，我们在那的时候，他们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绿党啊，现在德国应该还有绿党，应该还有。就是当时我们感到很不可思议，好多年前，那是好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国家这个发展它的生产呐、啊，发展它的科技，这很重要嘛。那政党都应该为着向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为人民服务啊什么的，我这样想。到后来，他这个德国这个绿党，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护环境。他一切的就是一切的政策，一切的方针，就是为向保护环境出发。后来我们觉得这样的党怎么会有人去给他投票呢？是不是？你又不关心我的就业，你又不关心我的收入，你也不关心我的福利，你什么都不关心，你只是关心去保护环境，那谁会给你投票？结果他拿很多票啊，在德国他们就是这样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就是说环境是应该保护，但是环境的最终从这个痛苦当中拯救，这是只有神，还是靠神啊。那么人灵魂得救，那么整个大自然也从这个瑕疵当中也与上帝和好。好，这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新约旧约啊，没有那么清晰的把这一些画面告诉我们，但是新约圣经把这一切大自然啊怎样从痛苦当中拯救出来，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么新约圣经反复强调的，旧约圣经呢也表达了，但是呢我们可能没有深刻的体会到。但是新约圣经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被造物啊是神爱的创造，上帝创造这一切是有上帝深深的爱在这其中的啊，这一切的创造都是因为神的爱啊。上帝创造这一切啊，当然是通过上帝的大能，通过上帝至高的智慧，但是上帝创造一切表达出上帝的爱啊，上帝的爱就是有时候当我们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说愿圣灵啊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啊，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啊，看着一切的被造物，一切的事情看得清楚，让圣经用说参透万物啊，万事啊，这样。就是当你看这一切，你会看到上帝深深的爱在里面。你看那个小蝴蝶都那么漂亮，是不是啊？你看那只小鸟啊，唱歌都那么好听，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必要呢？但是有很大的必要啊！这表达出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带着爱，带着兴趣，带着激情啊，去创造这一切。啊，我以前在汽车行业工作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德国车很好，是不是？什么奔驰、宝马这些，这个德国车很好。但是我见了很多德国工程师，我发现在他们内心深处啊，他们很羡慕意大利人，很羡慕意大利人。我们觉得意大利车那个可靠性不好，是不是？总是坏。意大利车可靠性不好，哎，但是人家意大利有法拉利呀，是不是？后来我就说，那德国公司我跟他们接触多，他们内心深处他们还是，他为什么？他说意大利人造车啊不像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人啊就是工程师，就是精密严谨怎么。他说意大利人不是这样，意大利人有激情，造车有激情啊，什么可靠啊，什么油耗啊，这些东西通通不管，但是他就带着极大的激情在里面，所以他们造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的独特啊，不像这个好像很纯粹的工业化产品，你可以大批量制造 copy 啊，没有，他们那可能某一个工匠、某一个工程师造出来的东西就那一样了，他那个时候特别有激情。上帝创造整个大自然的时候，当然它是非常精密精确，我们刚才谈到次序啊，但是也包含了极大的激情，造的一切要一定要造到这么美，这么美，它有极大的激情。这个激情的驱动力是什么呢？你做什么事情，你感到哇热血沸腾，你非要去做，你停不下来，是什么驱动你呢？哎，对，是爱啊。我们看上帝是这样创造的啊。我们现在就是冯爱玲很喜欢看 一个 YouTuber 啊，他在这个海里面去捕鱼啊，他到世界上很多的海洋去捕鱼，那当然是浅海了。然后那个海底下特别漂亮，那各种颜色珊瑚啊、鱼啊，那五颜六色的，那真特别漂亮。后来当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一切以后，我们不仅看到上帝的智慧啊，上帝的美，我们看到上帝创造这一切的时候，上帝带着极大的激情、极大的爱啊，哪怕一花一草他都要把它造得这么漂亮啊。所以这是新约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切是上帝爱的创造啊，是有上帝极深的爱感情在里面，倾注在里面的。所以那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一切呢？当然要珍惜了啊，而且还要尊敬啊。这是上帝用极大的激情创造，比如说你有一台法拉利，你就不会拿着它随便去破坏啊，随便去糟蹋，不会了。因为这个造这个人的人，他有心血，有爱投注在里面，激情投注在里面。好，那么当然新约圣经也反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受造物与造物主有本质的区别。受造物无论多么的美，但是与造物主那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基督徒与其他一切异教的信仰一个不同的地方啊。其他一切异教的信仰，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代表，你比如说印度教，印度教有很多的偶像，对不对？他们什么猴子啊、牛啊、星星、月亮、太阳啊，他们都拿去拜，他有很多的神，他们就把很多被造物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他们也看到被造物当中的美，也看到被造物当中哇，就是那种就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结果他们就把它抬到神的位置去拜它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我们基督徒无论这个太阳再美啊，无论这个月亮再美，但是它不是神，它是被造物啊。所以呢，其他一切的宗教信仰，他们是把被造物啊加以把它神圣化啊，典型的就是印度教，当然很多其他的民间信仰也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就是把被造物把它神啊神化或者神圣化，而基督教呢，就是把一切的被造物给它脱神化，或者是就是不要让他们做神，他们不是神，他们是被造物，星星月亮不是神啊，一切不是神啊。这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被造物与受造物有本质的区别。那么啊，最后我们再说一点我们基督徒与大自然的责任。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会详细的看到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态伦理。那么我们今天只是啊把这个大致提纲说出来。那么基督徒对大自然责任，第一要爱护大自然。我们刚才是看到大自然是神充满爱的创造，充满激情，充满智慧的创造，我们爱护大自然。第二呢，尊重大自然啊，当然这个是我们非常容易理解。第三呢，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对大自然态度啊，我们要有自我节制和自我约束。我们是大自然的管理者，我们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但是我们对大自然的管理和统治，我们必须要加以自我节制和自我约束。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教信仰来说，大自然它也有权利提出它的要求啊，就大自然也有权利提出它的要求，就是你这个管理者，你没有把我们照顾好啊，那大自然会提出抗议的，提出反抗的。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很多地方水土流失啊，植被破坏，影响到气候，是不是啊？那么这些也是大自然在表达啊，他们对他们的管理者的一个抗议。那大自然的管理者是谁？是人啊。所以呢，那么对于人来说，人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啊，就好像你是公司的经理，你对你的员工没有管理得很好，你员工向你表达意见，你要听到，你要尊重啊。那么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大自然是有价值的，它的内在价值使它有权利啊去提出啊它的要求，或者说就是保护啊捍卫它自己的权利。大自然有它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从哪来？从它的价值来。所以人呢要尊重自然，然后人要约束自己，不能对整个大自然就是 完全是按照人自己的意思去掠夺去破坏，因为人最终作为大自然的管理者，作为大自然的统治者，要最终要向大自然的主人上帝来交账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大自然所要承担的责任啊。我们今天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那么我们今天呢，进入到一个新的题目，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态伦理，基督徒怎样面对这个大自然。那么圣经教导我们啊，整个大自然被造界都是神所造的，因为是神造的，所以整个被造界的存在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目的，然后呢非常的美啊，因为是上帝造。那么人作为拥有神的形象的上帝的代表，对于大自然来说，人是管理者啊。但是因为人堕落犯罪呢，不仅给人自己带来痛苦，给大自然也带来痛苦。那么当人从最终被主耶稣基督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么整个被造界也会与神和好，也会从这个痛苦当中被解救出来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对大自然看法，就是说我们是要保护环境，我们是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环境最后恢复到和平，恢复到美好的状态，这是与人得救是有关系的啊啊，这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人从最终被拯救出来，这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可以让大自然与神和好。那么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让我们特别看到万物啊，大自然是神爱的创造，所以我们对大自然我们要爱护，要尊重，然后对自我呢要进行节制。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这种自以为意的这种黑暗当中，让我们真正的从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能够心里的眼睛啊被圣灵所光照，让我们看到只有神才是唯一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主啊，让我们把啊我们生命的主权啊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你有至高的智慧，并且你对我们是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